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读过福音经课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那里讲述了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事件，就是耶稣平静风浪的那个事件。那个事件我们由儿童主日学开始讲起，一路讲，我讲了很多年，我相信大家都相当之熟悉。大家睇嘅时候咧，或者读嘅时候咧，有冇怀疑马可福音喺记载呢件事件嘅时候咧，记载咗耶稣同佢啲门徒嘅四句嘅对话？呢四句嘅对话咧，如果你将佢抽开嚟睇咧，好似唔系好相干嘅。摆翻喺个处境里边睇咧，就会睇到个故事出嚟。呢四句嘅对话咧，已经刻画咗门徒喺呢一次惊险旅程里边嘅经历同埋感受。如果我们将这四句的对话扩阔来看，其实它又好像描述着我们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的信仰人生旅程这样。在我们再仔细去看这四句的对话的时候，我们再想一想，会不会其中某一句说话正是描述着我曾经经过的历程，又或者描述着我现在经历的历程呢？让我们翻开圣经马可福音第四章35-41节。马可福音四章35-41节，那个惊险的旅程呢，是由耶稣的邀请开始的。第35节，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第一句出现的说话是耶稣的邀请，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根据马可的记载，门徒之前曾经见过耶稣和跟着耶稣在加利利海的西边四处去到医病赶鬼、传道和教导。他们看见他们的夫子满有能力，看见他们的夫子能言善辩，现在呢，他们的夫子向他发出邀请，我们去那边咯。于是门徒呢，就立刻起行，接受邀请，跟耶稣一起呢，去那一边了。他们怀住期望，也都是知道方向、知道目的地出发。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是一个怎样的状况出发了。曾几何时呢，其实我们都是曾经听到耶稣的邀请出发。有些人呢，可能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感觉到，哎呀，做了这么久事，人生营营役役，为了什么呢？身心疲累。听到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于是呢，转向跟随耶稣，出发行人生的另外一程的路了。有些人希望生命活得更加精彩、更加丰富、更加有意义，他听到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些寻求丰盛生命的人听到耶稣这样说，于是昂首仰步开始出发了。有些人寻找人生的终极意义，究竟怎样才找到人生的终极意义呢？他听到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于是呢，就踏上通往彼岸的路出发。有些人徘徊在良心的不安里面，他听到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哇，原来不用等我改过了，耶稣才爱我的，我还是罪人的时候都爱我的。于是觉得很心安，出发放下重担，轻省上路出发。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或者是听到什么邀请出发，都好像门徒这样，带着一个盼望，带着憧憬，向着应许的彼岸出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种心情呢？ 其实有很多诗歌呢都在这里写着这种初信的时候出发的状况的，成日在这里提醒我们那阵时是怎样怎样的。大家可能如果好像我这么上下的时候呢，年纪可能会唱过愿那复兴我的灵火，是我们圣乐的前辈呢杨伯伦先生写的。他又写过另外一首思念信主初，还有那些头一次的爱啊，很多歌都提紧初信的时候呢，刚刚出发的时候呢，那时候特别火热的满怀盼望祈祷读经生活喜乐出发，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又或者你现在仍然经历的状况。让我们到那边去吧，起行的时候这种怀着盼望有方向有应许的开步状况，我们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种这样的心情呢？可能好像小学学位分配结果派发的时候报不到入不到自己心仪那间小学，于是就去敲门，那间心仪小学的校长就说，那啊来我们学校读啦，哇，那种心情非常之有盼望和应许。又好像读完本科 undergrad 之后想紧升学，不知道读什么好，不知道跟哪个老师好，个名教授走来你前面跟你说，你想做研究啊，来跟我啦，咁哇充满住应许同埋盼望出发。又好似心仪暗恋咗好耐嘅对象走到嚟面前话，不如我哋拍拖咯，咁非常之有应许，非常之有期望。琴日在这里有一对崇基的 学生也是回团契回了很久的同学，在这里行婚礼结婚。那个男同学呢刚刚好今年 PhD 毕业，于是呢就跟他的女朋友结婚，然后呢就一起去美国就做 postdoc。 整个画面都是很有盼望很有应许出发，有一个新的路程，有一段等待去到经历和开发的路程出发。门徒都是这样起行开始出发。我们会不会曾经经历过这种起行出发的期盼的状况呢？又或者我们其实现在还是在这种起行出发的美好的状况里面，有时可能是可以继续延续下去的，不过呢有时可能呢就会遇到另外一些事情。门徒都是这样样起行出发了，让我们看看他们在旅途里面他们遇到什么经历呢？第三十七节，第三十七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其实耶稣的门徒有好几个都是渔夫来的，他们应该很知道行船跑马三分险，深夜渡海，那个加利利海渡海，其实有些风险是在所难免的。不过呢今次的旅程应该有些不同的，跟我以前即是跟他们以前那些打鱼出海打鱼的经历应该不同的，因为今次的旅程呢是耶稣叫的，是耶稣建议的，还有耶稣发起的，不是他们自己乱打乱撞呢即是走去这样摸黑走去渡海的。今次的旅程呢而且有耶稣在这里的，从头到尾耶稣都在船上边，所以由耶稣发起的行程和由耶稣在船上的行程应该是跟平时出去打鱼的行程有些不同的。门徒这些想象应该有基础的， 因为有时我哋都系咁谂噶嘛，有耶稣喺度应该唔同噶嘛，系嘛？不过咧，有基础嘅想象就唔一定系事实。纵使个行程由耶稣发起，纵使耶稣喺船上边，但系暴风都仍然可以出现嘅，嗰啲浪咧仍然都可以打入船里边嘅。那隻船仍然都可以在沉没的边缘的。如果门徒曾经以为跟随耶稣有耶稣同行的这次渡海之旅跟他们之前打鱼出海的旅程完全不同的话，那他们可能会感觉到很迷茫。为什么呢？为什么耶稣邀请的行程竟然都会有危难的呢？为什么耶稣同行的旅程竟然都会有搭沉船这个危险的呢？还记得那句说话，我们渡到哪边去吧，门徒应邀起行了。现在呢，试下想象一下，门徒在水中央，外面大风大浪，后无退路，前行又不知道行不行到，吉凶未卜，怎算好呢？起行的时候充满着期望、应许、雀跃、自信，这些仿佛都仍然在空气里面飘荡，但是现在眼前发生的一切却是一种完全不同一样的状况，非常之令人迷惑和失望。类似的情况我们会不会都曾经相识呢？会不会都似曾相识呢？又或者会不会我们而家就落喺呢啲咁嘅状况底下咧？有一次，有一位另外间学校嘅老师嚟我哋个教职员团契分享。我哋教职员团契嗰啲分享咧，全部都录音摆上网，所以我唔怕喺呢度重述。佢哋分享咧，佢嘅婚姻嘅生活。佢话佢哋两个喺教会认识。确认上主的带领，怀着兴奋和期待的心情共筑爱巢。他们踏过红地毯，在圣坛上面情深坚定地在上主面前互许承诺。那一晚他们回到他们的新居，很累了，瘫在沙发那里，又甜蜜又温馨，望着个厅，大厅上面有一个牌，是饰物来的，挂住写住基督是我家之主，感觉到有安全又有保障。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去，一年一年这样过去，那位老师心里面暗叫不妙，他越来越发觉他旁边的这位女士货不对版，不是好像他结婚之前想象那样。那些不满和失望难免流露于言语和态度，这些这样的态度引发了对方的愤怒、伤心，这些积压下来的伤心和失望令到两个人都越来越沉默，他们同床异梦，有时各自偷泣。这对夫妻焦虑地感觉到他们那艘船其实正在下沉，但是似乎其他人看不到，教会的弟兄姊妹仍然视他们为模范夫妇。这艘船入满了水，灾难随时都发生，要不要跳船呢？还是有得艘船自己沉了算呢？还有更多的选择他们都想过。那一晚这位老师又坐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面，他望住个客厅那块牌匾仍然在那里，仍然是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他很疑惑，如果基督是我家之主，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艰难的呢？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多难处的呢？ 让我们渡到那边去吧，出发。这个邀请令人感觉到有期盼，有方向，有应许，但是那边未去到，现在在中途，怎么算好呢？会不会我们都曾经经历过或者经历着这些搭沉船的状况呢？又或者没那么危险，但是都有些弃之无味，食之无味又弃之可惜的感觉呢？其实会不会我们的信仰有时都去到这样的阶段呢？行了一段路了，要抌咗佢，又好似唔得，唔舍得，点同咁多人交代呢？但系继续行落去，又点呢？又有啲咩呢？门徒又点样回应呢个咁嘅状况呢？门徒佢哋点算呢？让我哋继续睇第38节，38节，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搭沉船，跳船可以是其中一个选择，不过呢不一定是唯一的选择，也都未必是可行的选择。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他老婆曾经劝他跳船，那个呢是圣经描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约伯。他在人生的历程里面呢曾经遇到一次的横祸，他的太太鼓励他跳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拒绝跳船，他坚持跟上帝争辩，他要上帝去回答他的问题。有个先知叫做耶利米，他自己又曾经跌入了这一种进退两难的陷阱里面，他没有选择跳船，他走回去跟上帝投诉。他说：上帝啊，我都说了我不讲这些东西的，我都说了我不去的了，但是你赢了我，所以呢我没办法不去。现在我成日被人笑，我一讲人就说我讲了这些东西啊，这样我成为了人的笑柄，怎么算？你说怎么算？他走回去跟上帝面前投诉。耶稣的门徒选择了去叫醒耶稣，他很不客气地质问耶稣。其实对啊，他们质问得有道理啊，是耶稣叫他们去的嘛。即如果我们用粗俗的说话说，谁是搞屎棍啊？他叫他们去的，当然要质问他啦。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在跟波浪跟海浪在搏斗的时候，在搏命将水倒出去的时候，那个叫他们去的那个耶稣在船那里睡觉，当然要去清醒他们闹了，是吧？你不是这样吧？所以门徒呢清醒他问：你是不是不理我们啊？现在你没搞错啊，你带我们行了一段路，你叫我们去，你还陪伴我们去，现在我们这样了你不理，你不是这样吧？在这些危难的焦躁里面，上帝竟然沉默不语，怎么算好？跳船可能是一种好过等死的无奈选择来的，起码都搏一搏嘛。耶利米没选择跳船，约伯都没选择跳船，耶稣的门徒都没跳船，又或者根本跳不到。门徒去吵醒那个在船尾睡觉的耶稣，约伯去质问上帝，耶利米认为他现在的处境上帝应该要负责，因为是上帝叫他去的。当他们去叫醒耶稣，去质问耶稣，他们对上帝死前不放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状态和对上帝都有一些新的体会，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我们继续看看耶稣的门徒有什么体会。 第39、40節，耶穌醒了，斥責風向海說：住了吧，靜了吧。風就止住，大大地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第三句出現的說話，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第一句耶穌說起行了，你一起渡過那邊。第二句就是門徒的回應，在某種狀況底下，我們喪命你不顧嗎？第三句到耶穌說了，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耶穌平靜了風浪，他沒有讓門徒剛才那個那麼驚險的經驗白白這樣流走，如果不是，那些辛苦就白白這樣浪費了。耶穌藉著這個事情來到去反問，引導門徒探索自己的心靈狀態。其實什麼門徒不知道自己膽怯嗎？什麼門徒不知道自己沒有信心嗎？其實都不出奇的，因為門徒在水上遇到風險的時候，最即刻的反應就當然是要救險，船滿了水就當然要將水撥走，就當然是找一下還有誰可以幫忙，快點叫他來幫忙，就當然是問一下是誰搞成這樣的，快點找他出來問責。其實大多數人在危難或者危急的情況底下都可能是這些反應來的，有火了，快點去救火吧，救完火之後那就放下了，都救完了那就繼續了，又未必去想一下為什麼會有火呢，接著下一次有火又再救過。我們日常可能很多行為都是一些反應來的，我們未必會想到或者未必會進入自己的內心裡面感受一下這些反應背後的心靈狀態其實是一種怎樣的狀態來的。有些人經常都說我們這一代的父母是直升機父母，經常在這裡監控著子女，經常在這裡操控著他們，其實我們都不想的。不過呢，我們美其名就是我們要保護他們嘛，是不是？但是其實有時候我們自己問一下自己的心裡面，其實我們很多擔心，我們很多害怕，我們擔心這樣擔心那樣。有一些幫助一些小朋友的社工呢，他發現其實很多好像我們這樣的家長呢，對於子女的反應有時都是一種反應來的。那種反應就是怎樣呢？就是聽到隔壁那個說：咦，你幾多個月了？懷孕8個月了，就來生了，報了幼稚園沒有？蛤，要報的了？是啊，我那個報了了。於是我們又反應就去報了。我們聽到隔壁那個說：學行沒有？你的小朋友就來了。那去 playgroup 沒有？蛤，這麼快就要去？是啊，我那個正在去了。於是我們又要去了。我們聽到隔壁那個小朋友說，那個小朋友的家人說：找小學沒有？蛤， K1 都沒讀，要穩定的，如果不是太遲了。於是我們又去找了。其實很多時候都是反應，這種反應或許真的有需要，但是有時候它可能反映著我們父母心裏面心靈世界裏面那種的擔心，擔心我們的子女蝕底，擔心我們的子女不夠人家競爭，擔心我們的子女的前途，很多的焦慮。這些擔心和焦慮，我們裏面的心靈的狀況驅使我們行動，但是這些行動如果是配合到我們子女的需要，那就最好了。如果不是的話，大家都在這裡受苦。為什麼膽怯？你們沒有信心嗎？ 耶稣这个提问令到门徒的目光从外面的风浪转向内心的风浪。原来我们真的在这里害怕，原来我们还是没有信心。其实呢，门徒，如果你是门徒呢，你可以驳耶稣的，你可以跟他反驳的，不是吧，这样大风大浪当然害怕啦，怎会不害怕啊，比你都害怕，是不是，不是比你就不害怕，不过比其他人都害怕啦。其实我们可以有100个合理的理由去反驳，合理我们的反应的。不过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机会去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体会自己内心的状况。我们的回应，我们的反应永远都可以解释的，都有道理的。但如果我们解释，我们讲到合道理的时候，我们就不用进入自己的内心里面，来到体会自己里面究竟是怎样样。处身在这种状况底下的我们，会不会是一个机会去到进入我们的里面去看看呢？不容易的。什么才迫使我们进入自己的心灵世界里面？什么才迫使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内心里面的风浪呢？前面提及的那位老师，他继续分享他的见证，讲到在婚姻的路上面，他们进退两难的状况。后来呢，他遇到一个事情呢，令他不能够不面对这个事情状况。某年某月某日，他的太太被诊断患上某一种的严重的疾病。这个消息，这位老师的心情十分之复杂。有一天，他太太跟他说，这样也好啊，那我们就不用这样再纠缠下去了，你可以自由了。那个老师听了这个说话之后呢，他心里面抽住痛，走回去自己的房间，他独自向上帝祈祷。他发现他自己对太太诸多不满，其实他自己也好不得很多，甚至在这样的时候，他这么复杂的心情，他觉得自己比他太太更加差。他向上帝承认他自己的寡情薄义，向上帝承认他自己不懂得爱，他向上帝承认他在婚礼上面所立过的誓约他做不到。那一晚，他和他太太跪在地上面，就好像那一天他们跪在圣坛前面一样，他们手握着手在上帝的面前去祈祷，去跟上帝求宽恕。他们互相去对方跟对方承认自己带给对方的伤害。他们在那个时刻终于都进入自己的心灵状况里面，去看到自己究竟是怎样的状况，终于都愿意去到面对自己。他们彼此谅解，寻求上帝赐给他们恩典和力量，去面对现在出现的情况。有时候遇到风浪，好像门徒这样，是一个机会给人去进入自己的心灵状况里面，来到去体验自己更加多。不单止这样，还是放眼前面去体验他所相信的那位对象更加多。我们回来经文第41节，第41节门徒讲最后一句说话，他们就大大地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 那位老师一述，他说当我们在婚姻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曾经想过要回避上帝，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耐心地等我们回归。他说回想过去，除了感恩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表达的，因为神对我们不离不弃，并且用重价买赎我们回来。马可福音里面描述这些门徒经历过这次海上的危难之后，他们总结这样说，谁来的？谁来的？连风和海都听从他的。看来这些门徒经历了这次事件之后，冲击了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那个承受过人生的横逆又不肯跳船的约伯，后来上帝出面出来去评论他和他的朋友的争论，并且回应约伯。约伯讲了一句传颂后世的说话，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其实在那对夫妻夫妇他们这么多年教会生活里面，他们读圣经，他们读过上帝的恩典，读过上帝的拯救，也都知道上帝对人不离不弃，但是走过婚姻路的波折起伏的时候，他们才真的感受到经历到上帝的恩典和拯救，成为了他们亲身的体会。耶稣的门徒其实他都见过耶稣行神迹，他亲身听过耶稣的教导，不过经历过这一次的风浪之后，他那些听见看见的东西变得切身，变得切身很重要。有一次有一位同学来跟我分享他的爱情故事，又是爱情故事，因为令到同学，即是大学同学，要生要死流眼泪的，通常都不是考试的成绩 GPA 不够高，通常都是因为这些感情的事情。他说有一天他的男朋友来跟他说要分手，他仿如晴天霹雳，他质问上帝，为什么奇过土先开始的恋爱都会分手的呢？为什么上帝不保守这段关系的呢？他憎恨上帝到一个地步，他不肯读圣经，不肯祈祷。他说他那时好像个女同爸爸喺度斗气咁样，佢攞起圣经拉条拉链拉到一半嘅时候咧，就抌翻低。佢甚至冇再翻教会聚会，佢唔想见人。经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咧，有一次佢偶然听到温伟尧博士嗰啲录音带，嗰段嗰、那个系跨越苦难录音带。阿温博士分享佢失去咗挚爱嘅妻子，照顾一位弱智女儿呢一啲嘅经历。同埋喺啲经历里边嘅仍然相信天父嘅带领，佢听完呢个分享之后咧，佢好感动，佢开始再翻阅圣经，就俾佢打开咗何西阿书，佢睇到天父对人嘅不离不弃，于是佢感觉到莫大嘅安慰同鼓励，佢深切体会到，纵使佢曾经向天父发脾气，但系天父忍耐等候佢，默默以爱接纳翻到佢。回到他的身边。到底这个是谁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到底这个是谁呢？上帝超越我们对他的认识，也都往往有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吓，有时是惊讶，有时是惊叹给我们，以致我们在跟随他的人生路上面，可以不断地发出这个这样的惊讶，哇，边个嚟噶？咁都得嘅，或者系边个嚟噶？咁都仲得嘅。嗰四句说话，我们渡到那边去吧。我哋带住期盼，朝住目标进发，起程啦。第二句，我们丧命，你不顾吗？有时候，我哋可能真系行到一啲不知怎么算的状况，我们感觉到风浪很大，我们的船就来沉，怎么算好呢？那时候有一句说话提我们，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 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这句说话提示着我们藉着这些机会进入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里面，认清自己，认清方向，培养耐力继续前行。我们某些时候开始有些回应，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到底是谁？在旅途的当中，上主给我们不停的有新的惊喜，给我们不停的有新的认识，不停地有新的发现。在这个事件里面呢，还有一句说话是没有讲到的。那句说话呢，就不是耶稣和门徒的对话，那句说话是耶稣和风和海讲的说话。住了吧，静了吧。有第五句说话，成为了门徒可以在风浪里面经历风浪仍然可以去安稳前行的基础。静了吧，住了吧，耶稣和风和海讲的说话。我们不知道耶稣还可以和什么讲说话，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也都不是我们的范围。但是耶稣可以和风和海讲说话，耶稣还可以和一些我们控制不到的事情去讲说话，耶稣还可以和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去讲说话。耶稣所照顾的范围，他所看的范围远远比我们为大。所以无论我们经历着的事情有几咁凶险，耶稣邀请了我们起行，就总有办法带领我们去到彼岸。我们或遇风浪，或者被风浪令到我们散了一半，但是让我们再整理行装，再次起步。那句说话，让我们到哪边去吧，仍然在这飘荡着，仍然提示着我们，我们继续向前行。愿上主的说话成为我们的鼓励。